弟兄姐妹平安。明天是 long weekend， 今天昨天晚上大家少睡一个小时，有感觉到吗？没有？有 ，OK， 就希望大家今天还是继续打起精神，因为今天讲到我自己可以说很精彩嘛。OK，Anyway， 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门徒的记号。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身上应该有什么记号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如果有人觉得想到一想到基督徒，你会觉得哎，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哇，好漂亮的 PPT！ 好，谢谢 Ellie。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大家想到基督徒哦，他们一定礼拜天会去教会。有人会说，基督徒他们饭前一定会低头祷告。还有人会觉得基督徒好像比较乖，他不抽烟不喝酒，而且不大会说脏话。有人分辨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就常常讲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会为你祷告，他们就觉得啊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。可是难道基督徒只是做这些事吗？在嘴巴说说，在表形式上做这些事就是基督的门徒吗？耶稣基督怎么说的？他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真正门徒的记号不是别的，而是彼此相爱。在他三年的事工里，他一次又一次用行动来示范给我们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。有什么例子呢？有没有想到耶稣怎么示范他爱我们？第一个很大的就是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。 OK， 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连接。在最后晚餐其实也是很有名的，他为门徒们洗脚。还有吗？当然 还有很多，可是再讲一个大家可能会跳过的没有看到的，就是他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餐桌。耶稣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饭食，他的吃饭的行为向我们显明了他就是那位愿意跨越一切的隔阂，不愿阻拦的，去真实的爱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圣经的许多故事，让我们来看在耶稣的餐桌是怎么成为彼此相爱的记号和见证。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读这个经文，希望大家少睡一个小时，今天还是强壮有力，脑筋清楚的。所以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。
这次以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一同吃喝呢？
还有一页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
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是的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家中听你的话语。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专注在你的话语上面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的，而是要邀请我们坐在你的餐桌前，享受你的接纳、赦免和平安。求主让我们今天不只是听见故事，更是领受呼召，成为你的门徒，帮助我们学习打破隔阂，拆去人与人之间的墙，活出爱和和好。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好的，这一段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，光是路加福音就有十几次的记载，耶稣与人同坐吃饭，四福音加起来更有二十多次关于吃饭的场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去仔细读，我觉得基督生平的人就知道，我们常常要写那个吃饭的不一样的对比。为什么吃饭这么重要呢？有这么多记载，因为在犹太文化里面，餐桌其实是代表关系，谁能坐在我们的餐桌上，就代表他是我的人。然后那一些不是我的人呢，就不会跟我们坐在一个餐桌上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在犹太人眼里，餐桌不只是一个吃饱肚子的地方，吃饱饭的地方，更像是一个分界线，谁是圣洁的，不洁的，是义人，是罪人，他就会分辨出来，用他自己的，我们都知道其实分辨圣人罪人其实是什么，可是他们用自己的来分出来谁是义人罪人，那些有罪不洁的就不会来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所以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经文，里面提到立位是一个税吏，然后在这边也说法利赛人眼中立位和罪人是同一个等级的。他说你们为什么税吏并罪人一起同吃喝，所以它是一个等级的。那税吏是谁呢？应该今天没有新朋友，但是我还是快快的讲，税吏其实是罗马政府外包的税务人员。当时罗马统治以色列，所以他们就找以色列人来向自己的同胞收税。税吏的手段通常很强硬，而且中间还能捞不少的油水，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是贪心的人，而且是背叛自己民族的叛国者。所以呢，当耶稣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同吃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很生气，而且他到处的向他的门徒，向耶稣自己说，你们为什么一起吃饭呢？你不知道这些人是不配上天国的，为什么你们要一起坐席呢？这就是当时普遍整个社会的看法，他要刻意的跟这些罪人划清界限，离得远远的，好像被人家看到一起吃饭，自己就会变成是也是罪人，会被归在一个罪人的行列。但是耶稣跟这些普通的人一样吗？当然没有，他就像经文说的，他接受了立位的邀请，而且主动的跟他的朋友坐下来一起吃喝这个宴席，而且转身告诉这些法利赛人，告诉他们，我来本来就不是招义人的，而是招罪人悔改。他来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来到罪人的中间，呼召他们悔改。在那个时代，耶稣打破了整个宗教的体系，甚至挑战了社会的次序。他主动的，刚刚 Robert 讲得很好，我觉得，你今天怎么跟知道我的 topic？ 他主动，神主动的伸手接纳这些社会底层的人，那些普通都不屑理会的，却是最需要福音的人。在他们真的是被所有的人贬低、不屑理、被拒绝的时候，耶稣就先接纳他们，把恩典先给他们。所以让耶稣基督在饭桌上让我们看见，当人不断立下规矩去排斥别人、拒绝别人的时候，像法利赛人立很多规矩，他就是要去拒绝别人，但是耶稣却选择打破这些规矩去接纳别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，我们还有两个故事继续来看香膏女人的故事。我们很蛮长的一段经文，我们请那个 Robert 来帮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读。
好，一起来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脚哭，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 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脚，没有用摇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的少的，她的爱就少了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
阿们阿们。这个抹香膏的女人，其实圣经里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她是罪人，法利赛人直接跟她说罪人，但是她放下头发亲吻耶稣的脚，用眼泪来洗她的脚，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文化里就都被视为风俗女子才会有的越界的行为，所以旁边的人就因此就判她是一个罪人。你想一下，那一桌人全部都是高知识分子，都是自称老师的法利赛人，心里嫌弃这个女人，甚至等着看好戏，等着看耶稣发现这个女人的身份会有多尴尬，多么后悔跟这个人接触。但是耶稣做什么？他没有如他们所愿的，没有故意要讨好这个主人赶走女儿，反而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西门。注意这个西门不是他的大弟子彼得西门，而是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主人。好，我们一开始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，所以这是他的主人法利西门。耶稣说，你看你请我来，你没有给我洗用水洗脚，也没有亲嘴问安，也没有用油抹头，但是这女人不一样，他用眼泪洗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用香膏来抹我，他的接待比你更周到，比你这个主人更好。哇，所以而且很特别，这个女人也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求什么，但是耶稣自己就先主动开口了，公开的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打破当时社会的传统，完全的接纳这个女人的接待，她没有想说她是罪人还是什么的，她就是接纳这个女人。她不像在场的那些人那样看清她，嫌弃她的背景跟过去，而是在公共的场合，在一群法利赛人跟她的弟子面前给她尊荣，让大家都看见这个女子是天国宴席的一份子，而且是真正坐在宴席在桌子上被神所拣选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事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，是关于税吏长撒该的故事，路加福音19:1-9，请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深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。从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，我若压榨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
阿们。所以撒该他可不是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税吏长，就是那时候最高等的贪官，是个大财主，所以他靠着压榨自己的同胞来发财。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爬上了桑树职位，因为他很渴慕，想要亲眼看一看大家口中都在说的耶稣。结果呢，耶稣怎么做？他在众人面前主动的喊撒该的名字，公开说，我要到你家去住宿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举动完全的颠覆了 跌破了大家的眼镜，因为按着当时的规范，谁会去跟这样一个贪官税吏家做客？但是耶稣就这么做了，他接纳了撒该的接纳接待，不只是吃饭，还是住在他家。所以在法利赛人的眼里，税吏抹香膏的女人还有税吏长撒该通通都是罪人，没有人会去理他，没有人会去靠近他，不会有人跟他们来往。但是我们就看到耶稣跟这些当时社会所有的人不一样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来就是要寻找罪人，他主动的接纳这些在社会被世界排挤的人，愿意与他们坐席吃饭，接纳他们。所以他就是耶稣，就是不断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公开的宣告，神的国不是排斥别人的地方，而是邀请，不是拒绝人的，而是接纳。他把餐桌变成神国临到的地方。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说，餐桌是一个竹墙，拒绝别人，把人推开隔开。但耶稣他把餐桌变成是邀请，打破隔阂，拆墙，邀请所有罪人，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被接纳，与神和好，成为神国的一份子。所以我们现在人想象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墙可能不是那社会规范，不是律法，而是换成各种不一样的标签。有人就很简单的嫌别人长得丑，别人长得太高太矮，太会吃，太小气，不够知识，太多知识，英文好英文不好。因为你英文好，你就觉得因为英文好就觉得他们好骄傲，我不要跟他相处。然后英文不够好，你又觉得嫌人家不够好，不够优秀，你不要看不起别人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种骄傲自卑一直徘徊，哦，我够好，我不够好。可是呢，它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挡在外面。加上我们这些文化差异、背景不同，这些墙就变得更多元、更厚重。我甚至有听说过他们的家，我学生刚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 ：“Brenda 姐，我的家族歧视所有福建以北的。”然后想说，那不是大部分 90% 的人都在福建以。还有他上海人会瞧不起没有在上海有户头的人，所以连地理位置也可以成为我们切割别人的理由。所以说真的，我们在拒绝别人这件事上，我们还是蛮有天分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问大家，门徒真正的记号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群体到底要展现是什么？是一个拒绝，还是一个接纳？所以愿我们不要成为那筑墙的，是跨越的人，是邀请的人，可我们的生命可以向世人展现一个活生生天国的宴席，一个向所有背景敞开要发出邀请的宴席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重点，今天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门徒的记号重点就是有耶稣的记号，我们一起念后面那八个小字。好，有耶稣的记号就是
打破隔阂，
发出邀请。 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重点。我们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需要回应耶稣，有个人回应的记号，悔改回应，活出跟随。我们来看一段很短的经文，如果他会动的话。好，路加福音1:52-53。
他叫有权柄的施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满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
是的，弟兄姐妹，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，他总会是带着一种颠覆，完全的翻转。玛利亚在这一段颂歌里面宣告，他是有权柄的就会施位，卑贱的就会升高，饥饿的会得饱足，都是很大的相反。富足的就会空手回去，是一个很大的颠覆。其实这个颠覆概念在圣经一直 有讲这个概念，例如在八福说虚心的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它里面还有很多的，还有其他八个。然后在启示录在最后的时候，他有说最被杀的羔羊到最后得胜，羔羊是很弱小的，被杀了，所以根本是最卑微的。可是他既然是君王，是彻底的颠覆我们的眼光，这就是神国度的翻转。他神国就推翻了世界我们人所定的这些次序制度，他会用自己的法则重新来定位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而且告诉我们来彰显他的国度。这是很重要的圣经经文的圣经里面的概念，所以我今天就不会展开来讲，可以讲很久。可是我想让大家抓住的一个重点是，这个大的颠覆翻转是谁做的？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做了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而是神他自己，他自己主动的出手把这个世界的颠覆过来。那我们神做了这么多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的角度，我们的角色不是去创造翻转，而是回应神，回应这位已经翻转世界的神。这个回应不是小修小补，我走一小步而已，不是微调，而是彻底的悔改，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，让我们生命重新的调整过来，整个方向从世界转向他。他要的是我们全人全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三个故事，他们的回应是怎么回应的。 OK， 所以一开始我就都一样的经文，我们你就看着经文，耶稣就对税吏利未说，你跟从我来吧。结果呢，利未立刻撇下所有的，马上起来跟随耶稣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把挣钱的饭碗，手中的利益全部就丢下，这个不是微调，而是整个人生方向的翻转。这厉害的是，利未人他本来其实被这个社会拒绝嘛， 通常都是自闭的孤立的，可是利未人却反整就是 改变了，他反而在自己家里大摆宴席，去邀请更多人来认识耶稣，没有那个自卑，没有那个羞愧，整个拿开。那这个妇人呢，他怎么做？他流着泪拿着香膏抹耶稣的脚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用最具体的行动 表达他的悔改跟爱神的心。要知道在那个文化里，他的举动本来就是很夸张的，他在众人面前不顾别人的眼光，记不记得是法利赛人家，全部都是夫子夫子，拉比拉比，社会高层，可是他就走了过去，坦然无惧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展现他对耶稣的渴慕。那撒该呢，他心里就完全彻底翻转，本来是压榨人的，只收不给，而且是金钱第一嘛，因为他是财主，他就是要的就是贪官就是钱，他竟然当场悔改，而且甘心乐意的补偿四倍、欸、就是我不管了，我钱已经不是我 生命最重要的事了，他甘心乐意补偿，主动多多行善，这是多么颠覆性的生命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原本都是跟神国无关的人，被世界排斥在外，被神可能也不认识神，但是当耶稣主动呼召的时候，他们立马回应，有悔改，有行动，有完全的翻转。那么相对的，那些自以为意的，觉得我已经被神所，我做得很好，我都是一个社会超级被尊崇的人，他们也听见了耶稣的呼召，可是却选择拒绝相信耶稣，拒绝跟从。结果呢，他就自己把自己隔绝在神的国度外面。然后我们慢慢回拉回来，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回应神吗？ 我们的回应在哪里呢？我们是否跟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知道很多圣经故事，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做很多对的事、好的事、好的品格，但是心里却没有真正的顺服信靠，没有尊主为大，遇到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钱最大，我们还是工作最大，我的老婆、小孩、先生是最大的。我们是否在生命上有实际的改变？就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，是不是一个尊荣的方式？是神的国的接纳的态度？我们的时间安排、优先次序，我们的未来方向，有没有因为认识耶稣这位伟大的神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不是像撒该这样子，愿意付上代价的主动去修补、去和解、去饶恕，把神的国度接纳活出来？好的，我剩12分钟，所以我们要继续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了两个门徒的记号，一个就是有耶稣的记号，打破墙、打破隔阂，一个是回应。那我们要来看第三个记号了，就是群体，就是我们一起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好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初代 教会、耶稣升天了以后，他的门徒有没有延续这个耶稣接纳爱世人的核心使命？觉得呢？当然是有，不然我们今天不会都在这儿。 OK， 我们就看以弗所书的2:12-15，是最后一段最长很长的经文。好，我们请 Robert 来帮我们一起读。
好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以自己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
Amen。 弟兄姐妹，保罗在经文当中说到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这句话对当时信徒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因为大家想想，那时候保罗传福音的地方，他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其实到以弗所、到其他国、其他的城市，那些地方有外邦人、有犹太人，而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就是敌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会觉得，哎，我就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有很多规矩，要割礼，有特别的饮食，要守安息日，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圣殿，让 全世界，因为那时候很大，大家都知道，哦，这就是神的子民，是他们自己身份的记号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做法就变成一个清楚的界限，把自己跟其他的人都隔在外面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彼得里面，就在经文里面说到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当时就有经文说，犹太人跟别国亲近是不对的，是不合宜的。所以他就是一开始就一个隔阂，外邦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些犹太人真的很自大，你是神的国民，那我嘞，很古怪，很难以相处。而且呢，最重要，他们不守国家的规矩，他们觉得就是虽然都是在罗马帝国里面，他们是殖民的人，可是他们不遵守国家的规矩。所以他两边的矛盾就是常年是百年长期的累积下来的，彼此的心中都有一道坚不可摧的一个墙。就在这样子的背景下，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什么背景？很久的人，就基督徒知道，读圣经很久的人呢，了解圣经背景的，其实那时候他写以弗所书，哎 ，Maggie 好像上次也讲过，那时候保罗自己 正被外邦人囚禁在罗马。按理来说，他是最有理由抱怨，因为他只是传福音，他也没有杀人放火，他就被关。他是可能被仇恨填满的，可是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，心心念念的宣告：耶稣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成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还要大家合一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，一个被陷害、被外邦人监禁在监狱里面，在书信里呼喊合一、和平、和睦，这不是讽刺，而是十字架带来最真实的见证。耶稣已经胜过了隔阂，他和平远超过环境。所以我们这位基督徒前辈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他真的是有神接纳的心，他在被关的时候还是告诉所有的门徒们合一、和平、和睦，跟几百年来不和的人我们还是要相合。所以在初代教会看到保罗，因为他外邦人的使徒嘛，可是在其他的使徒上我们也有看到他们真实的回应着呼召。很清楚的，彼得他一开始很犹豫，他就一定要割礼啊，犹太人你要来信这个教一定要割礼。可是他去哥尼流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：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所以他也接纳了那些吃不洁净食物的，而且是敌对政权里头的军官，他也接纳哥尼流全家人成为神的国度。雅各呢，也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向基督徒团体确认，接纳外邦人信徒可以凭信心直接归入神的家，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。所以初代教会的门徒不仅明白了耶稣的心意，而且在教导实践当中不断的要翻转那个时代，很不容易，要打破他们几百年的传统，活出这样子一个合一，打破这个隔阂，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保罗不只是有以身作则，而是充满智慧的学者，他深知神学的奥秘，他也告诉我们和睦，这样子的和睦，跨世代的和睦，打破这样子很坚硬的坚固阴垒的和睦，其实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要先做，而且他也已经先做好了。他告诉我们的和好，保罗他告诉我们和好其实有两个步骤，一个就是垂直的和好，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使人可以跟神和好。所以在这里有说他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，使我们和睦。在罗马书五章一节有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本来就是那远离神没有盼望的人，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以亲近，回复到父神的怀抱，得着能力，有刚强壮胆。第二个步骤就是水平的和好，因为我们先跟神和好了，十字架也才能使原本彼此敌对的人和好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，保罗也提醒我们，在此不分希利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未受礼的，化外人、西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内之内。这就是十字架另外一个奇迹，他把所有分裂的人、不合的人带进到一个新的群体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十字架的信息从来不只是我个人得救而已，它不是个人得救的故事，而是它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群体，新的群体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不再是犹太人对外邦人， 不是两个不同的身份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人。我们都被十字架彻底的重生、更新、连结，成为一个属神的新的群体。所以呢，初代教会所以震撼世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华丽的会堂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力量，而是他们活出一个世人没有见过的群体，是世上原本就充满最深的隔阂跟对立。那时候其实就有外邦人、犹太人互相隔离、互相看不起，有奴隶跟主人，地位是天差地远的，男人跟女人就是不平等的社会阶级，富人穷人完全生活不同，彼此隔阂重重，这些人都是带着对立，都是带着罪、仇恨、不信任、敌意、防备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让他们不再彼此隔阂，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新人，一个合一的家庭，一个神的家。所以很厉害的，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就知道，哇，真的只有在耶稣里面可以有和平、有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那时候的新人是什么样子，那我们回来想，今天这个新人在我们现今的场景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当然不要停留在理论里面，可以想想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践出来。首先是它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群体的， OK，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就台湾人、大陆人、香港人，或把我们华人、澳洲人隔阂，非洲人、白人，而是我们都在耶稣里，都是一个合一的新群体，愿意接纳各种背景的，只要有还不认识耶稣、需要福音的人，我们就愿意去跨过我们之间的隔阂，去接纳他们进入神的国度。他也应该是一个跨阶层的群体，不再用社会地位、收入、教育、他们的工作高低、博士、清洁工、总统、 beggar、 乞讨者、老板、失业者，其实我们一起都可以成为兄弟姐妹，而且在同一个桌子上领受圣餐。然后他应该也是一个跨世纪的群体，不再是年轻人、老人一群，而是彼此尊重、彼此学习，老一辈的鼓励年轻人，年轻一辈的人帮助老人。哎，可以啊，三 C， 老人家很需要三 C 的帮忙，大家一起承担使命。它也是一个跨冲突的，不是大家都要一样才能合一，而是愿意彼此饶恕、修补关系，哪怕有过矛盾，可是因为耶稣也能选择和解，把敌人变成家人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接纳。快要总结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新人、属神的群体，一个借着耶稣可以跟人和好的 peacemaker， 和好的人。当人走进教会，他们第一个感受不是我合不合格、能不能被接纳，而是他可以看见，啊，这里的人真是彼此相爱，就是我们教会最有力的见证，也是我们门徒最清楚的记号。所以总结了我们看到的门徒的记号有三个，第一个我们就一起念好不好？有耶稣基督的记号，打破隔阂，发出邀请。第二个呢，就是
有个人的记号，
悔改、
回应、
活出、跟随。第三个有群体的记号，
彼此接纳、合一、见证。
所以呢，门徒记号不是别的，我喜欢把所有再精简成六个字，就是差遣、回应跟合一。所以我们是差遣的人，是以回应神的人，我们是合一、彼此合一的人。然后呢，圣经里款待 hospitality 这个字原文 我就不念了。Philosenia 是一个爱陌生人，圣经里款待就是去爱陌生人，他正好跟这世界的 Signophobia 惧怕陌生人，这世界是惧怕，告诉我们去惧怕陌生人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一个充满惧怕陌生人的世界，教会我们门徒们被呼召出去活出一个爱陌生人的生命样式。所以真正的款待，它不只是接纳熟人，而是愿意跨出去去爱那不一样的，我们不认识不熟悉的陌生人。这就是基督徒最有力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我们的餐桌，我们小组，我们教会是一个被接纳，是一个接纳彼此爱陌生人的地方。当世界看见一群原来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人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家，就会知道耶稣真正活着。然后我用一个10分钟的影片来总结今天的正道。